欢迎回到十二月七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G20 特席会达成停战90天的共识，条件是两国就中国结构性的问题进行谈判。分析人士认为，除非习近平最后提出的方案让特朗普满意，否则美中两国将战火重启。那么现在有一种声音认为，未来90天是习近平推动中国结构性改革和放松政治控制的时机。这样做不仅可以化解美国对中国的敌意和不满，也能满足国内民众的改革开放诉求。那么习近平有没有利用90天时机改造中国模式的政治智慧？如果习近平推行经济开放和政治改革，美中两国能否像美国副总统彭斯所说的那样，建立起正常而非敌对的关系？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请夏明教授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特席会结束之后呢，各方的讨论哈，这个重点都是放在谁赢谁输这个上面。其实我觉得更大的看点就是说，习近平在未来90天到底会做什么？您觉得以您对他的观察和了解，你觉得他会怎么做？
对，因为我们看到了，就是说这个90天的这个期限呢，其实是美国方面呢，把这个驾驶呢放在了这个就是导航的这个 navigation 这个 navigator 这个上面，就让它保持这个火力，我呢既不加速，所以没有提速，看你90天呢该怎么做。所以我相信呢，正好进入隆冬了，对习近平来说，未来的90天呢，我相信是恐怕他人生中呢最漫长的一个冬天。但是呢，有两个问题，就习近平他有多少那个自由度了，能够做？或者说他能够做什么？那么其实中共党内呢，现在的那个权力斗争呢，我们也看到也公开化，也非常明显。从总理一级跟他的话呢，其实就有很大的分歧。更不要说还有其他的老人的那个退休的那个前朝遗老了。那么所以呢，习近平呢，在面对着党内的各种的压力的同时，他另外呢又被其实中国的寡头绑架。因为你看到他的很多的国际民生的做法，跟中国的这么多国营企业，尤其在国资委上的40多家的这个大企业的这个绑架和利益呢是有关系的。所以我认为呢，习近平呢他要做，那么困难很大，也就是说他必须得向这些大的这些利益呢要切割，要开刀，要真正把中国人的长期的发展呢，中国国家的这个民主化了，和中国经济的自由化了连在一起。所以呢，我呢那个认为呢，以习近平今天的这个就是他的视野和他的能力了，尤其我们看到了，习近平现在并没有动员中国的国内的舆论，也并没有就是让知识界或者老百姓呢感觉到了他有松动的可能呢。所以我的一个总的感觉是，他有没有作为了，我觉得是总的来说是悲观的，我觉得他只是在买时间。
嗯，好的，杨杰立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好。关于这个 G20 川习会的结果，大家呢有几个误读啊，或者用词不当。第一，说停火，停火是不对的，战争仍在继续，只是没有升级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大家都问输赢，输赢，先问输赢之前呢，我们向大家老每天想什么问题，每个现在大家都在问一个问题：习近平会干什么？这90天会做什么？没有人问川普这90天会做什么，这就说明。这个川习会的结果就是把球扔在中国那个球场了，你怎么打我看你怎么打了，这个输赢立判。所以现在问题就是习近平能做什么。那习近平能够做的，首先呢就是多买东西，这个他早就已经做这种承诺了，就大量的买你东西，你想让我买什么我就买什么啊，这样的话把这个贸易逆差给拉下来，让人感觉到哎，川普的这个贸易战有一定的收效，有一定的结果，有些表面上的成绩在那个地方，剩下的就是90天的这个所谓的结构性转变的谈判，这个对于习近平来讲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但我不觉得他可能会做出非常根本的让步，但是他必须用这90天来换取他的时间。这个时间以后会怎么做啊？我觉得他面临着什么呢？面临的主要是国内的压力。国内如果他90天不能达到这个美国要的答卷的话，贸易战升级，那受影响的，包括这次华为的事件受影响的，就是失业。现在中国已经把失业当作最大的一种这个威胁，所以他最近说对于这个有些公司不辞退员工的，要退还一半的这个失业这个救济金，就是这是企业交给政府的这个失业这个保险，要退一半给这个企业，就说这个就业的压力、失业的这种压力对中国政府来讲是要命，所以呢，他必须在90天内拿出一定的这个让美国满意的成绩单，不然的话，国内的社会这个稳定就会受到威胁。 啊，所以呢，我觉着在巨大的这种巨大的压力之下，习近平有限的回归邓小平的权威主义，这也是这个彭斯在他的演讲中提到的回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这个在党内有一定的这个基础。
对，
而这时候也能够让美国可能感到满意。
好的，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我认为这个中美谈判之后达成九十天的这个停火协议或者临时停火协议、局部停火协议、非停火协议啊，这各种说法哈，就最准确说来就是确实建立说的这个战争还在进行。那么现在这个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两条，这个协议达成之后，在内外的舆论上掀起了一个舆论风暴，里面有两个关键词，一个叫隐瞒，一个叫匿迹。隐瞒就是中国政府向中国人民隐瞒了谈判的条款，而美国政府逐条公布之后，中国政府在囊腔跟进，被动的公布了一些跟九十天有关的一些中方的一些东西。那么这个严重的隐瞒显示了中共当局啊，这个前段时间这个调子太高，什么叫以牙还牙，什么这个奉陪到底，或者是绝不后退，甚至不让特朗普在中国肥羊上割肉等等，这些说法不攻自破，实际上是做了大幅度的让步妥协，被俄罗斯和印度媒体描述为投降诉白旗。那么另外一个利迹，这个单词是什么呢？就是其实习近平这次能换的这个谈判，是因为他有利迹的表示，因为美国已经不想跟他谈判，川普一再表示说这个中共没有准备好，他不急于谈判，而且这个摆布谈判浪费了时间，一无所获，中共的所有谈判建议都被拒绝了，只有中共提出了利迹干什么，这个川普才勉强开始谈判了，说这个就利迹的这个非常大量的购买美国商品。那么原来的中共当局应付美国的前政府了几百亿美元的采购就能应付奥巴马和小布什或者克林顿政府，那么现在他的2500亿都不能应付美国政府，提出了1.2万亿的这个巨大的购买，这个概念是2500亿的这个5倍，是这个4年贸易逆差的总和，也就是中共方面对美国的一个赔偿，就作为中共作为加害方，美国作为受害方，这实际上把它当成一种赔偿，对美国的赔偿。那么立即大量购买现在已经启动了，就是农业、什么石油、猪肉都开始启动购买了，所以这个中共是用行动来这个告诉美国他不想打这个贸易战，所以这个在这个九十天过程中，我的判断是经济上习近平极可能做出大幅度的让步，政治上不会，因为政治上的改革是他们的保守的底线，一党专政和他个人的权利视为这个比他的生命还要看得重。他这个经济上的让步在于什么呢？就是他是不是说愿意不愿意，而是能不能够的问题。他不愿意让步，他想打拖延战，但他没有能力打这个拖延战，因为美国是如箭在弦，泰山压顶，可以说给你九十天的宽限，如果不行的话，各种加征关税的措施、关税战继续打下去。说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动摇，从福建到浙江，从浙江到福建到广东，制造业动摇，订单下降，然后外资撤离。这个整个的这个这个人员裁员等等，所以这个在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一个第一号制造业大国，经济产值54%的制造业动摇，有可能动摇中国的整个经济基础，甚至共产党的权力基础，所以这是习近平不得不让步的，不得不在九十天内端出牛肉的主要原因。
嗯，好的。夏明教授，我不知道很多人都把这个美中贸易战呢看成一个零和游戏哈，尤其是在中国的这个官方的宣传上，好像也把美中这个对立起来。但是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里面也有一种看法，那就是说呢，如果中国实现经济的这个结构性改革和政治上的开放呢，这不仅符合这个美国的这个希望，也符合中国民众自己的利益和中国长远的利益。您是怎么看这种看法？
对，当然中国希望那个中国政府呢，希望呢就是把这个变成一种零和游戏，因为主要是想那个刺激国内的这种义和团式的这民族主义情绪了，那么来那个加强它的这个政策和那个政体的合法性。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就过去呢，包括刚才你的问题提到，就说如果中国回到邓小平的这个改革路线上，那我觉得这也不是一条能够走得通的路，因为过去40多年你可以看到，中国呢即使在邓小平的改革路线的引导下呢，一种新权威主义，当然这王沪宁呢是以此成名的，那么他们呢主要是一种就是专制指导下的一个经济发展。那么今天中国呢经过了40多年的那个经济发展，现在已经走到了一个死胡同，那么现在需要提升的就是中国的民主和自由化。中国过去40年呢其实一直在美国和西方主导的这个全球的这个磁力场中呢，一直在跟着他这个磁力场呢在那个应战，也就是说在那个逆着他在那个做事情，所以中国的每一步走的都非常的困难，包括今天的华为这些事件呢都显示出了就是 中国或者中国人民，那么其实在为中国共产党和他的一些错误的政策或者历史潮流而那个动的政策在付出代价。那么所以我认为呢，就说作为中国现在来说，如果他能够接受世界的这个主体的这个民主那个自由的这个价值观，能够让中国呢他的经济呢跟市场经济呢能够进行对接，当然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是一个利好了。因为第一，美国呢和西方国家对中国就不会这么警觉抵制，不这么敌对，那么所以中国呢比较好的就是能够跟全球交往。那么第二的话，对中国老百姓来说，他们也需要就是以他们的收入水平呢来享受全球化的这个利好，也就是说这些物价呢会急剧的下降，因为美国的商品呢毕竟呢那个在全世界的价格是那个非常低廉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作为中国的老百姓来说，必须看到现在作为拥抱那个民主化，拥抱这个市场经济了，真是彻底的市场经济和民主化的话呢，那我相信是对中国老百姓的那个根本利益了，那么是一致的。当然最大的受损者就是中国的一个官宦，他的这个权力的专制结构，那么恐怕他们是最大的输家。
嗯，对，杨建立先生，如果您有机会跟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议或者忠告，让他在这九十天内进行某些程度的改革，那么你觉得你会提出什么样的忠告？不管是在政治方面、经济方面，还是社会控制方面等等。
哦，这是一个非常难的话题。对，我觉着我没有任何忠告可以给他提。
嗯，
但是忠告对他可能也不一定起作用。比如说有些学者写了很多忠告，如果在中国写的话，可能他就要进入监狱去了。
嗯，
所以现在对习近平提什么忠告啊，恐怕都很难奏效。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仍然要指出来，就是中国实际上在目前的局面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就像刚才夏明所讲，就是他对只有一个得益者，那就是中国政府这些共产党他的上这个官员，那其他人都是受害者。那中国如果真正的往前走，这个进行彻底的市场化改革，然后民主化的这个改革的话，那么长远上来讲，老百姓一定得益，而整个世界也因此会得益。但是为此而这个能够这个付出这个代价的，可能就是这个中国政府本身，因为他失去他的权力。如果是习近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权力的话，也许他就想得开了，就是权力是要用在好处，不是权力不是为了维护权力，不是维护权力下的一些那些利益，权力的最大的价值在维护那些正义，而保护那些弱者，这是权力的最大价值。那当然我们很希望习近平能够对权力做一个不同的认识，如果他对权力做一个不同的认识的话，哪怕就是权力因为市场化的改革、民主化的改革，他的权力受到一定的失去和限制的话，他认为也是一个胜利。如果他用这个观点来看的话，那一切可能都好办了。
嗯，好的。那么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确实，尤其是中国官方的宣传，导致很多人对这个美中贸易战是把美国看成敌对国家，和中国的关系是一个敌对的。实际上刚才我们大家都提到，如果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的话，是符合中国人民自己的利益。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对，关于这一点，我首先要给习近平这次跟川普的这个谈判呢，给习近平一些掌声，给他一些表扬，因为他应该让步，他做出了让步，这是应该的。因为你祸害美国祸害了40年，这个占美国的便宜占了40年，损害文明世界40年，现在做出补偿，现在收回了一些错误的政策，是罪恶的政策，那么这个展开这个谈判，希望他有诚心，那是应该的一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习近平正在改弦易辙，就跟前段时间在美中这个这个贸易战的强大压力下，他被迫了收回了这个国进民退或者民营企业退场论这些东西一样，这一次是第二次收回就是要跟美国血战到底，什么以牙还牙，现在满地找牙之后，他被迫收回，说这是值得鼓励的一个事情。那么至于在政治上，当然从整体来讲，你结构性改革的话，你必然促进政治改革。如果仅仅像在经济上改革，政治上不改革的话，我想这个这样的东西是不长久的、不完整的。而且跟美国在贸易领域的对抗、军事领域的对抗，以及地缘政治、全球的对抗会继续的深化。仅解决贸易问题和经济问题只是其中的一环。 就好像围绕华为、围绕一带一路的斗争一样，中美的这个对抗是全面升级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如果对习近平有所忠告的话，一方面这个他要守承诺。这次的谈判中，习近平一开口就讲了30分钟，为什么？是因为第一，美国已经对他失去，他已经在美国人面前失去了信用。他在2015年当众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两项表态都食言，一个是表态是说南海不会军事化，接着就大规模军事化；再一个表态是中国会停止对美国的网络亲密网络攻击，结果后来是变本加厉，所以已经失去信誉。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从美国的这个总统川普到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都先后指控中美关系的障碍在习近平，中美谈判的障碍在习近平，说包括刘鹤在内的官员都愿意达成协议，就是习近平否定了，说习近平这一次不得不亲自出来表态，连讲30分钟向美国表态。这个表态就是一方面愿意这个谈判，就美国提出来5项这个范围；另一个表态就是立即采取行动，向大规模。至于这个谈判为什么我是要给他鼓掌呢？是因为真正利好中国人民，不仅利好美国和文明世界和中美关系，因为单举一项。立即降低汽车关税，取消汽车关税40%的话，这本身对消费中国消费者带来福音。而且中国消费者在美中这个贸易战结束之后，如果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中国消费者会得到价廉物美的美国商品和世界各地的商品，不免受毒奶粉、假疫苗或者假冒伪劣的中国商品之害。另外还有一个，中国人可以更多的到美国企业和这个中外合资企业就业，而且高质量就业，不受共产党的控制。因为习近平在这次表态中也明确说了，要对美国市场大开中国这个美国企业大开中国市场。
嗯，好的，最后只有1分钟时间，我想引用几位网友的评论。一位叫午夜星空的网友，他说美中临时停火给了习近平改革的机会，但是90天太少，过去有时间有机会他们都错过了。他说现在大敌当前，应该也不会有所担当。他说中共的结局无非有三：一是党内批评和平下野，二是军事政变或者变相政变非和平下台，三是学台湾的蒋经国，主动学习借鉴西方的体制模式。我想这位网友谈的是习近平的结局。还有一位叫玉玺的观众朋友，他说中美不扩大贸易战90天不会是中共改革的机会，因为中共根本就不会改革，共产党的目的就是要消灭私有制，现在只是韬光养晦，养好了还是要共产的。他说中共不可能为了和西方和平共处而进行改革。还有一位叫 Gold Miner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习能做的就是借此机会好好的按照美方的要求去执行，顺应时势，不要再做损害中美人民利益的事情，因为美方是铁了心要跟中共这种只以结果为导向，做事完全不择手段的行为干到底了。好的，谢谢各位观众的参与。那么今天的这个焦点对话节目呢，因为时间关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陈破空先生、杨建立先生和夏明教授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